各位弟兄姊妹，各位朋友们，你好。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温柔的人有福了，温柔的人有福了。请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，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，请我们看第五节。耶稣说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在这一节圣经里面，我们看见主耶稣再一次论到哪一种的人有福了。主耶稣再次所论到的有福，和今天世人从世界的眼光所认为的福分是完全不同的。世人所认为的有福，是这个前途亨通顺利的人有福，是在地上发财赚到钱的人有福，是所谓地上许多的享乐有福。世人所认为的福都是属地的，都是短暂的，都是虚空的，转眼间就过去的。但是主耶稣在此所论的有福，这一个福是属灵的，是属天的福气，而这个福是永恒的，这个福气是真福，因为在神的眼中看，这是一个真福。神巴望所有属他的子民，所有跟从耶稣基督的门徒，都做一个在神眼中有福的人。记者言，昔日当玛利亚安静坐在主的脚前领受主的话语，耶稣说，玛利亚已经拣选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人不能夺取的。我们看见玛利亚，她就是安静坐在主的脚前，当主耶稣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她的家乡伯大尼，就在她的家中，在那边讲道的时候，玛利亚那种渴慕的心领受主的话，主说他有福了，因为他是拣选了上好的福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主眼中有福的人。所说的福不是属地的福，是属天的福。我们既要得到属天的祝福，我们就需要做一个主眼中所说的温柔的人。像是我曾经说，耶稣基督今天所要得着的，不是我们在外面写一下温柔的道，直到一点温柔的字识。主耶稣乃是要得着我们成为这样的人。我们知道，在亚当里面，自从始祖亚当犯罪堕落背叛之后，在人的血轮里面就有骄傲，就有刚硬，就有不信。自从我们悔改归向耶稣基督之后，我们信了主了，在我们里面有了一个新生命，而这个新生命就要我们活出新生命的样式。然而我们还活在肉身里面，在我们肉身里面还满了背叛，还满了刚硬。所以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，在旷野我们就能够看见这一幅的图画。以色列人他们曾经亲眼看见神所行的大能，十大神迹拯救他们出埃及，他们过红海如行甘地，曾几何时他们也为耶和华热心，奉献他们的金银建造耶和华的圣所会幕。然而他们绝大部分都倒闭在旷野，为何呢？他们有一阵子的热心，但是却是带着肉体在亚当里的这个刚硬，所以神称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应着景象的百姓是内心刚硬，总是不信神的话，不信神的带领，总是看环境，总是抵挡神，总是对着神所量给他们的旷野的道路，在那里充满怨言埋怨，所以他们就倒闭在旷野，他们就不能承受迦南美地。原来 神的旨意和神的心意乃是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为奴之家拯救出来，然后经过走十字架的道路，要他们承受牛奶与蜜的迦南美地，也就是隆美之地。然而为何以色列人不能承受那个地呢？因为他们不是温柔的人，他们失败就失败，他们活在肉体里，所以他们给神称为是应着景象的百姓，应着景象的百姓。他们的内心是刚硬的，对神的话不是柔软的，不肯听从神的话，不肯信靠神，所以都倒闭在旷野。唯有加勒耶稣亚能够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进入承受迦南美地。所以今天当我们再来思想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我们先要知道，神要得着我们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得着所有蒙拯救的人，来磨成耶稣基督的形象。所有蒙拯救的都来磨成耶稣基督的形象，活出主的样式，成为温柔的人。因为自从始祖亚当头一个人堕落之后，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，神要得着照着他形象和样式造的人，完全活出他的样式。但是亚当的堕落和失败已经失去了这样的人，神心意中所要得着这样人的这个样式，能够活出神的这个样式已经失去了，反而是活出魔鬼的样式。亚当堕落之后，该隐把亚伯杀了，是完全是暴力，一点没有温柔。然后神的孩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他借着救赎不仅仅叫我们灵魂得救，又叫我们得到他永远的生命，叫我们可以慢慢磨成他的样式，叫我们活出一个神心意中所要得着的人，就是完全照着耶稣基督所活出的榜样。所以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提到，他说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这新人呢，在真理的仁义和这个圣洁上呢，是渐渐磨成主的形象，渐渐更新呢，在那些事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，这是神的心意。那么今天当我们来思想神的心意，所要得着的是一个温柔的人，而这一个人是磨成主耶稣的样式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一位温柔的人。那么主耶稣他是怎样是一个温柔的人呢？我们先看圣经的预言，圣经里面，在圣经里面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，马太福音第，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，第八章这里他是提到应验先知以赛亚书说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的疾病。但是先知以赛亚书论到主耶稣的话呢，还有很多处。我们看先知以赛亚书的四十二章，在四十二章论到耶稣基督的职分的时候，他这样说，第一节，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的，所拣选的，心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焚，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，他不喧嚷，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，他不灰心，也不上胆，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。在此呢，我们看见他说我的仆人是指主耶稣，我所扶持所拣选心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然后又说他不喧嚷，也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 这就是论到耶稣基督那一种，一面是忠心以神的托付传扬真理，但是另一面他没有任何喧嚷，没有任何人的肉体，他完全是活出像看那神的羔羊，完全的柔和。那具体表现在哪里呢？请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温柔，主耶稣所显出的温柔到底是哪一种的温柔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，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这里就记载着，时间关系我大概描绘给大家听。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所记载的就是这个主耶稣呢，在二十节这里提到，他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主耶稣就责备他们说，哥拉逊哪里有祸了，伯赛大哪里有祸了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。啊，在这里呢就论到主耶稣在诸城里面行了许多的异能神迹，那些人终不肯悔改，然后主耶稣就责备他们，责备他们完了之后呢，跟着耶稣呢在后面就这样提到，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请听第二十九节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，就必得享安息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看见主耶稣虽然一面他面对工作毫无果效，虽然非常的劳苦，马不停蹄。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耶稣在这里一完病又立刻又到那里，然后又立刻到那里，是十分的殷勤，是殷勤的不得了。主耶稣十分的殷勤，当主耶稣那样殷勤的时候，马不停蹄的时候，又靠着神的大能行了无数的神迹奇事的时候，按外面来说，这一个如此的大能应该有很好的成绩，但是那些人终不肯悔改。由于那些人终不肯悔改，然而主耶稣一面照着神的公义责备他们，责备他们，但是另一面呢，当他责备的时候，可能一般人以为啊，主耶稣现在的内心呢啊是满了这个怒气，但是主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此我们先明白什么叫做温和。柔和在原文的意思也是温和，到底什么叫做这一个温和的人有福了，好，温柔的人有福了。什么叫做温柔？这个温柔和柔软、柔和是同一个意思。那么这个温和呢，在我们字义上理解，就是一个人说话比较温顺、温和、温和、柔和，也就是以言语来代表。但是主耶稣所说的温柔的人，并不是仅仅言语，是他的内心，是他有一个温柔的心。而这个温柔的心显在哪里呢？就是显在当他面对许多反对，当他面对许多的艰难，当他面对许多无理对待的时候，他的心呢能够向着神啊，完全是顺服的。他的心向着神就是完全是柔和的，正像圣经说，他像羊给牵到宰杀之地，他又像绵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若是温柔，用动物做比喻，那我的比喻就是一只绵羊。你看绵羊呢多温顺啊，主人牵他带着绵羊到宰杀之地，他还是不开声，有时帮他剪羊毛的时候，他也不跳，就趴在那边让主人剪羊毛，很乖的，这叫温柔。所以这个温柔是内心的故事。主耶稣他实在是神的羔羊，他完全顺服神所量给他的燔祭。他曾经引用旧约圣经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你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？ 这是福音书论到他的时候引用这节圣经。他曾经非常殷勤的周游四方的广传福音，但是那些人终不肯悔改，不仅广传福音，并且医病赶鬼，做了许多的神迹，那些人终不肯悔改。虽然如此，他的心一点没有埋怨神，他的心一点没有和神之间有任何的嫌隙，他的心一点没有过意不去，他完全降服神所量给他的环境。何以见得呢？请你看同样在本章二十五节，当主耶稣从二十节到二十四节都是说审判的话，责备那些不肯悔改的城的时候，二十五节，那时耶稣说：“天地的主，他说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”哦，在此你会看见，耶稣说：“哇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”哦，你就会看见这个主耶稣在此乃是带进了一件事，就是让他们看见天地的主，父啊，你是主宰，你是天地的主宰，我感谢你。主耶稣在什么时候感谢呢？是在他工作没有果效的时候，受尽人厌弃的时候，他一点没有埋怨父神，说父啊，是你差派我到地上来工作，为何你不祝福呢？他没有，他说父啊，我感谢你，你是天地的主宰，完全降服在父的主宰之下。这就是他的心是柔和，他的心向着神是柔和，尽管工作没有果效，尽管受尽众人的反对逼迫孤立，但是他照样是充满对父的感谢，他为着父所量给他的这个环境，他感谢父神。这就是他的心是柔和。所以柔和第一个意思不是说啊，有的人天性他的性格就很温和温顺，因为他遗传下来是温顺的性格，有的人的性格是比较暴躁的，那么我们就以为哦，这个人性格温柔一点他就可以承受地土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里所说的不是我们天然的人，一个天然的人即使他原来是很温和的很温柔的，他的遗传讲话什么都是啊，轻调慢慢柔和，然而他的心可能对神很硬。在我多年传福音的时候曾经遇到这个，有的你和他谈的时候啊，他不会这个、啊、很硬的对，他是啊这个很温柔的答复你，但是语气是温柔啊，后来你才发现他的心十分硬，神的话语怎么都打不进去，那是很心是很硬的对着神的道，反而比有的某一些他起初好像是这个很坦白的表白，但是圣灵一感动他悔改。当然这完全不在乎说外面的人，我再举个例子，有的同样信主的，他原来性格本来就已经是温柔的，但是并不代表他的心呢是向神柔软的，有时候在真道上的接受反而他的心呢是十分保留自己，是不肯顺从的。当然绝对不是说外面性格柔软的他一定是这样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来说，绝对不在乎天然的人，无论是暴躁的，无论是温柔的，无论是急躁的，无论是温和的，总之都不在乎外面，要紧的是内心。所以主耶稣再次说他心里柔和谦卑，从外面你看不着，因为他前面几分钟正是发脾气责备，正是发怒，这个发怒是易怒，是责备那些人，加百隆那里有祸了，伯塞他那里有祸了，哇，那是责备，那是审判的话，就像主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，但是他的心向着神是柔软的，他一面在公义里面发出易怒，发出神的易怒审判那种情形，但是另一面他的心向着神是柔软的，所以他能说父神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。对神所量给每一个环境，他只有感谢，只有赞美，只有祝福，完全 在温柔的灵里来领受神所赐给他的每一个环境。这就是恩主耶稣。但他上十字架之前，他说：父啊，倘若可行，请你叫这杯离开我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要照你的意思。这就是温柔。他一面面对十字架苦难，他又软弱，但他从来没有犯罪。他全然圣洁，神的羔羊，他给我们留下榜样。他祷告是全然顺服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在他所走的十字架道路里面，从拿撒勒一直到耶路撒冷到哥哥他，到处都受人的逼迫、嗤笑、阻碍、攻击、毁谤，然而他完全的顺服，他心里柔和，他心里柔和，他柔和遵行神的旨意，他是那样的柔和，他是那样的谦卑，就因着他的柔和，就因着他的谦卑，所以我们看见从他身上那一种的柔和，那一种的谦卑，我们就知道何为温和的人有福了，温柔的人有福了。啊，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耶稣就活出这个榜样，所以他说：你们要负我的恶，写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要得安息。为何主耶稣要说负他的恶呢？他的恶是预表牛呢，在墙上，这一个农田上耕田的时候呢，他要负恶。古时是两只牛摆在一起，中间一个轭，把两只牛附在一起，相同轴，然后就耕田。所以这个轭就预表十字架。在我们跟从主的路上，我们要负主的轭，我们要背主给我们的十字架，就是主所量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。这个环境不一定是工作没有果效，可能就是我们现今活在地上的生活。有时候主量一些困难给我们，量一些艰难给我们，在走天路的路上我们遇到困苦，我们遇到艰难，但是若是我们遇到这些艰难的时候我们立刻埋怨，就代表我们里面根本没有基督的温柔。若是我们遇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一点不埋怨，我们完全降服在神大能的膀臂之下，为着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一面流泪一面赞美，这就是圣经让我们所看见的。大卫做王的时候，当神高莫他做王的时候，圣经很清楚让我们看见，扫罗就逼迫他，神不是把周围的难处都解决掉了，然后就把一个王位呢就送给大卫直接去做，没有，神借着扫罗高莫他的时候，没想到一蒙神拣选，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开始受苦了。大卫就开始逼迫啊，扫罗逼迫大卫，扫罗就开始逼迫，扫罗这个逼迫就一直在那边，然后大卫就受尽了各种逼迫，很多感人的诗篇就在这个时候写出来。因为大卫经历逼迫的时候，他和神的关系就更加深，那个生命的经历更加深。虽然如此，大卫从来没有埋怨神，神啊，你高莫我做以色列的王，你竟然叫我遇到这样多的苦难，甚至我的生命多次差一点不保，他没有埋怨，他从来没有埋怨。你从诗篇里面就看见，在那一个时期他所写的诗篇呢，很感人，每一篇都是一面是在苦难中恳求神拯救，另一面总是充满对神的赞美，流泪赞美。他是那样的柔和，顺服神所量给他的环境，完全降服，甚至神两次把扫罗交在他的手里，他可以一刀杀掉扫罗，他不肯，他是完全柔和，顺服神的旨意，做一个温柔的人。这不代表说他外面他没有这个讲话，没有这个怒气去对付罪恶，他不是。大卫是一个完全照合神心意的仆人，照着神心意来说话，但是柔和温柔，最要紧是内心的故事，他的心向着神是柔软的。 他的心向着神是柔软的，他顺服神所量给他的每一个环境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是否顺服神所量给你的每一个环境呢？也许你正面对工作上的难处，也许你正面对许多的艰难，但无论你面对哪一方面的艰难，你知道吗？主借着这些的环境，是要叫你这个天然的己、背叛神的己、这个骄傲不肯顺服、应着惊吓的这个己给破碎，然后让基督在你身上显多，让你有基督的温柔，有基督的温柔。这个基督的温柔在你里面，就叫你无论是在教会服事的岗位上边，你不会埋怨神，你即使付出很多，但是得来的回报很少，可能你付出的却没有果效，也可能你付出的有时还惹来误会，但是你就不会在肉体里面过不去，你反而要充满对神的赞美。神啊，谢谢你说量给这个环境给我，叫我能够经历基督成为我的温柔，能够降服在神大能的膀臂之下。若是神一下子祝福你的工作，你很容易骄傲就飘飘然，这一来很快就败坏。所以神量一些环境给我们，是因为神爱我们、保护我们、变化我们。同时在你日常生活的工作里面，也许你在走天路的路上，你正面对很艰难，无论是成为下岗的工人，无论是失业，无论是这个所做的工作压力十分沉重，无论是各种的艰难，不要灰心，不要为着这些环境轻易的埋怨，千万不可。埋怨的话语从我们口中一句都不可出口，永远不可，不仅仅是口，是内心都不可，应该是降服在神所量给我们这个环境，以致我们在那边赞美神，我们在那边赞美神，就因为我们这个降服磨成了耶稣基督的形象，荣耀神，就能够承受地土。什么叫承受地土呢？承受地土，这个地土所预表的，原来这个地土就是地球的意思，在原文是地球，就是全地，这是预表国度时代。我们知道到了国度时代，所有得胜的基督徒要与主同作王一千年，在主耶稣回来的时候，这些得胜的基督徒他们在生平跟从羔羊基督，他们曾经经历了许多苦难、许多的艰难啊，面对被父施施家，面对各种艰难，他们照样忠心跟从。就因为这样，他们靠着耶稣基督在地上虽然有十架在身，这样活出耶稣基督的榜样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到那里的赏赐就是一千年荣耀的国度。所以温柔的人承受地土，肯付代价被十字架父主的恶邪主样式的，将来有份你承受主耶稣一千年荣耀的国度，就是千禧年国与主同作王一千年，这是何等大的赏赐啊！我们看见昔日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明明神是预备迦南美地叫他们承受美地，但是他们就是因为没有温柔，他们的心对于神是悖逆的，他们不肯降服神所量给他们的环境，是旷野的道路。原来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有两条路可以直达埃及，一条路是走平原的路，另一条路是走大而可怕旷野的路，神却叫摩西带领他们走旷野的路。为何呢？因为旷野的路预表十字架的道路，叫天然的人倒闭，因为活在肉体里、活在天然的人不能承受荣美之地，活在肉体和天然的人只不过是背叛、悖逆、不信、硬心，这是天然人的情形。然而若是啊，我们败坏了天然、败坏了己，以基督同定十字架，也就是给破碎了，让主活在我们里面，活着基督的温柔，活着基督的谦卑， 哦，这一来就能够承受地土。就像神人摩西，神人摩西，昔日圣经说在民数记第十二章大概三节至四节那里提到，当时许多背叛，连摩西的姐姐米利亚曾经给神使用，后来也背叛了。当时他一背叛，骄傲就长了大麻风。但是圣经神就见证他的仆人摩西说，我的仆人摩西在世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在世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为何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呢？因为摩西呢，他当时牧养60万男丁的以色列百姓，加上妇女儿童几百万，而这几百万人天天他们要吃的要喝的，还有他们各方面的纠纷，摩西仅仅处理他们的事啊，这重任太重。然而摩西天天面对这种烦恼的时候，他一点呢没有埋怨神。什么时候以色列有时候造反，有的时候埋怨神，有的时候又软弱又失败，他有时站在神的这边就愤怒地责备他们啊，他们若有犯罪的时候，摩西严严地责备他们。但是圣经常常让我们看见摩西呢，他却是一个匍匐在耶和华面前的人。什么时候当以色列人造反反叛，他不是用肉体的方法，他是屈膝在耶和华面前切切地祷告，求神赦免他们的罪。他总是匍匐在神面前，让神走在前面，出来见证，出来说话，出来辩明。所以在此你就会很清楚地看见摩西呢，他就是那样，他是忠心，这个完全温和温柔的顺服神的旨意。难怪神见证说，我的仆人摩西在世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众人。试想若是一个活在肉体里的，以承担摩西那个职分，不需要摩西那个职分了，牧养几百万人了，仅仅呢牧养10000人呢，已经受不住了，1000人都受不住了。为何呢？啊，这里有人埋怨，那里有人定罪，那里有人反叛，那里又有很多纠纷，已经会烦死他了。若是活在肉体里，真是烦死的。还有会充满肉体的这种啊，夸口啊，骄傲啊，摩西一点都没有。他带领60万的以色列百姓，男丁加上妇女儿童几百万，行了这样多的神迹，神大大使用他。但是摩西从来不敢骄傲，他总是匍匐在耶和华的面前，非常的谦卑。他是非常的谦卑，谦和是谦卑柔和，就是他在世为人既谦卑又柔和。谦卑总是和温柔连在一起的，所以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和谦卑，是承受国度，承受天国，承受地土，同一个意思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实在做一个这个温柔的人，有温柔的心，顺服神所量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，为着神所量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，我们在那边匍匐降服在神大能膀臂的手下，在那边只有赞美，只有称颂。神啊，我赞美你。若是我们顺服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，就要经历主耶稣所说的，我的轭是轻省的，我的担子是容易。当你的心不肯服的时候，一点点的十字架你都觉得重得不得了。但是当你肯服下来，肯顺服，肯温柔领受神所量给你的环境的时候，你的十字架就不重了，你就要进入主耶稣的安息里面，就要得享他的安息。因为你肯负他的轭，携他的样式。若是你不肯负那个轭，那个轭对你来说是太重了，因为要叫你受限制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负主的轭，我们要携主的样式，发出柔和的情形。圣经说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温柔的人除掉内心顺服神所量给他的每一个环境，这叫温柔。除掉内心顺服神所量给他的每一个环境，这叫温柔，这叫温柔。 这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，温柔还有第二方面的意思，就是领受神的话。温柔认真来说是内心向着神的光景，神所量给他的环境，神的旨意主宰所让他遇到的一些，无论是十字架是艰难是逆境，他都完全降服完全顺服，叫他心更黏于神。这是内心的共识，这是温柔。温柔第二方面意思是他领受神话语的这个温柔。所以请我们看雅各书，雅各书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一章，雅各书第一章，我们看第二十一节，第二十一节，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靡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，领受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他说，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靡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，领受所栽种的道，就是那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在此论到我们在消极方面要脱去一切污秽和淫靡的邪恶，但是在积极方面我们的心需要温柔的心，因为若不脱掉污秽，这些污秽会玷污我们的心，叫我们无心渴慕神的道。但是当我们弃绝这些淫靡的邪恶，倒空在主面前，然后我们同时还需要有温柔的心来领受所栽种的道。在此是个比喻，温柔的心就像一个土壤，良好的土壤，很松良好的土壤，能够让种子进去的时候就可以生根。若是这块地是硬得不得了，这个心田是硬得不得了，种子根本没办法生根，来发芽，不可能这个找到生根之处。所以神的话呢是栽种的话，什么叫栽种的话？就像种子，神的话就是生命之道，就像撒种的比喻里面的种子。神的道是活的，是有生命的。当你领受神道的时候，若是你的心呢是温柔的，你的心田是好的，是完全都是好土，很松的好土，生命之道像种子一掉在这个心田上就立刻吸住了，这一吸住呢就生根，然后发芽，然后结实30倍60倍100倍，因为就会把你就把神的道呢存在良善诚实的心田里，忍耐的结实。但是若是你的心刚硬，这一刚硬神的道根本没办法进入，那么即使是栽种的话来到的时候也像撒在路边的种子给飞鸟吞噬了。这个刚硬代表你对于神的道不信，一个不信的恶心就是硬心，神的道就很难进来。第二，代表着这个心呢是存心刚硬，拒绝神的道，这种情形就很难让神的道进来。但是圣经让我们看见，要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话，所以要做一个温柔的人，就必须要存温柔的心，温和的心，领受所栽种的话。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，玛利亚她就是存一个温柔的心，她在那边科目主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，在那边非常吸收主所讲的话，她不当成耳边风，她不无所谓，她没有耳朵发痒，离弃正道偏向方妙言语，她没有，她是非常渴慕主耶稣的话，所以主耶稣说她有福了，因为她已经拣选上好的福分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天天读经，我们对神的话是我们的心是温柔的心的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一个有份你将来国度荣耀的人，他必须是今天爱慕神话语的人。大卫能够承受地土，能够有一天蒙神拣选成为以色列一国之君，因为他的一生是爱慕神的话。他说，神啊，你的话在我口中何等甘甜，不但是做童子牧羊的时候是这样，到一国之君的时候他照样如此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，难怪他的一生蒙神保守。 所以爱慕神的话语，存温柔的心，就是承受地土，将来有份你一千年荣耀的国度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试问今天你是否爱慕神的话呢？今天你是否渴慕神的话呢？是否常常把神的话存在心里，丰丰富富存在心里，让神的道是栽种在这个温柔的心里？千万不要存着硬心。读圣经读到这里也觉得不是对我说的，是对当时某一个背景说的，读到那里也觉得啊我已经懂了，然后读到这里也觉得太高我信不来，读到这里若是我们的心是这样的刚硬不蒙福，若是我们的心是存着温柔的心，我们就要领受所栽种的话，哦，神的话就会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面。昔日跟从耶稣的门徒们，他们就常常存着温柔的心，就领受主耶稣所栽种的话，即使是再深的话他都能够领受，他都能够领受，因为他们都是一般温柔的人，跟从耶稣的人，他们的心向着主耶稣是柔软的啊、哦，他们的心向着主耶稣是柔软的，所以神的启示总是临到一般温柔的人，是内心向着神是柔软的，他们的心田向着神是好的。所以求主恩爱怜悯我们。我们再回过头来思想，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到底温柔的人还代表哪些呢？我们刚才说温柔的人是内心向着神是柔软，对于神的话是吸收的，是渴慕的，这是温柔。还有对圣灵的责备是顺服的，温柔的人他对于圣灵的责备和光照是立刻会顺从，是立刻会顺从，不是硬着惊吓不肯听从，而是顺服。圣灵一光照，主一责备，立刻悔改，这就是温柔的人。温柔的人并不代表他们从来没有软弱失败，不，今天我们活在肉身的里面，没有一个完全的。我们越亲近主，就越看见自己许多污秽和不配，软弱和失败。然而温柔的人，就是他的心向着神是柔软，他不会抗拒圣灵，不会抵挡圣灵，他是顺服圣灵。圣灵一光照，他就服服；圣灵一光照，啊，他就完全顺从。他是完全顺服圣灵的工作，完全顺服圣灵的每一个工作，他是完全的顺服。哦，他就是这样完全的顺服。哦，他是顺服圣灵所做的每一个工作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何等的需要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何等的需要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工作。我们需要顺服，不要做一个抗拒圣灵的人，消灭圣灵感动的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就是需要顺服圣灵在我们生活里面，什么时候圣灵光照我们就顺服。基督徒的生活需要随从灵而行，不要太过活在自私里面，凭自己来判断。当然圣灵的引导要合乎圣经，但是我们还要留意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。有时候我们远离神，圣灵光照我们就立刻回来，犯罪圣灵责备我们就立刻顺服，不要硬着惊吓。举例子来说，有时候你在那边沉溺看电视，圣灵提醒你不要看了，快快去祷告，顺服圣灵吧。在生活里面常常顺服圣灵大事小事凡事的引导和带领，这是个温柔的人，能够让圣灵在他身上显出主权带领他，没有己的意思，没有自己很强的意思，是我必衰微主必兴旺。我们今天如何顺服主？乃顺服圣灵，这个实际就是顺服圣灵，这个温柔的人。还有温柔的人，他即使内心温柔，自然在他言语上就会发表温柔，所以言语的温柔也是需要的。正像这个哥罗西书那里提到，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，好像用言调和。还有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最后面提到，然而主的仆人不可正经， 不可相争，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，要用温柔的心劝诫那抵挡的人。所以主的仆人呢，是要温和温温和和劝众人。还有保罗说，我保罗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啊，他是温和的。圣徒与圣徒之间交通的时候是温和的，不要轻易动怒。弟兄与弟兄之间，肢体肢体之间不可动怒，要温和，是发自内心的，不是虚伪的，不是外面假扮的，是发自内心的啊。弟兄姊妹之间的交通就应该是有温和，主的仆人彼此之间不可竞争，要温和，也要温和待众人，甚至是温和劝诫他抵挡的人。有时候我们传道，我们侍奉主，总是会遇到有个别性格歪僻的，有抵挡的，那怎么办？温和，用温和的心，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儿子那样，就是满了温和，满了爱，满了怜悯，好像来栽培，就是有这个温和，而这个温和十分要紧。所以我们实在需要活出基督的温柔。你看使徒保罗，他当时带领众教会的时候，若是没有基督的温柔啊，那么保罗实在是很难，因为他面对各种教会的情形令他痛心，但他活出基督的温柔，他是忠心的教导，温和的这个培育，所以圣灵能够工作。若是一个主的仆人常常发脾气，那这是不像主的仆人，应该是活出基督的温和，活出基督的柔和谦卑。所以我们实在需要有能够温和。然后圣经说温和的人，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地土一面指的是千年国度，另一面指的，应用灵意上指的，也可以说是哲人。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，你们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教会圣徒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这承受地土就像承受田地那样。也就是说，正像箴言里面所说的，温柔的人能够得人。一个暴力的人，一个性格暴躁的人，只能绊跌别人。一个常常喜欢发脾气的人，即使他对于某一个事工是有正义，但是若是常常就这样以发脾气的，这是发肉体，反而会绊跌人。所以多年来我曾经看见有的主仆人，一面来说神用他，他性格很强，但另一面来说他也同样因着他的肉体没有对付，结果他这个强的性格也绊倒了很多人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求主恩待怜悯我们，叫我们真是能够活出基督的温柔，使人得造就。所以温柔的人能够得人。今天我们活出基督的温柔啊，对弟兄姊妹和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候，我们活出基督的温柔，就能够得人啊，真正影响人归向耶稣基督，得着人的心来归向耶稣基督。不要在怒气里面，不要在肉体里面，不要在己的不平里面。若是这样，我们只有会被仇敌撒旦来控制。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，叫我们能够经历神的怜悯。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啊，叫我们经历神的怜悯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实在需要求主拯救我们，叫我们从这一切里面给分别出来。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。温柔的人能够得人。再说要磨成主的样式，主的样式是柔和谦卑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，我们的生活言行谈吐里面，实在我们需要活出温柔。这不是说因为温柔就不敢讲重的话，不，一个主的工人在讲台上对付罪恶的时候，那是完全照着神的心意，很公正的，很有力的来发表。但是当他私底下和弟兄姊妹见面的时候，总是有温柔的 活着主的样式，来得着人来归向耶稣基督。那么如何能够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呢？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没有，我们绝对不是说离开耶稣基督来自己勉强来写温柔，也不是祷告说主啊你把温柔赐给我，不，我们乃是说主啊，我的旧人已经与你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你活在我里面，基督活在我里面，求主成为我的温柔。主，我没有温柔，求主成为我的温柔，在主面前切切祷告。我们更多黏腻主，主更多充满我们，主的话更多充满我们，在我们的生活侍奉里，我们就能够活出基督的温柔。一面来说，我们顺服神主赏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；另一面来说，我们的心是柔软，降神柔软，顺服神的光照、圣灵的引导和带领。还有啊，我们也要忠心神的托付。好，我们要显出温柔的榜样，不正经，不发肉体，而是这个用温柔去得人，也在温柔的心里去爱慕神的话语，更多领受神的话语，让神更多的充满我们。一个温柔的心，神是要多多充满它。其实承受地图在今天已经先承受了上好的福分，主成为我们的一切，更多的吸收，不是刚硬的季节，是更多的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更多接受基督磨成在我们里面，更多接受基督的丰富，更多接受神所给我们的话语和圣灵的工作，以致我们今天就先承受了，那日自然就有份里承受一千年荣耀的国度。同时因为这个活着主的样式，这种温柔的，就能够得人，在今天就能够影响更多人走生命的道路，因为是生命影响生命。我们必须看见这个，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，必就是一定，他们有份你将来承受地土。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榜样。诗篇第二篇论道，你求我，我就把列国赐给你为田产，地级赐给你为基业。到一千年荣耀国度的时候，我们的恩主耶稣要承受全地，建立一千年荣耀的国度。但是主耶稣是以心柔和谦卑去承受。今天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学生不能大过先生，所有跟从耶稣基督的都要这样去承受神的国度，都要柔和谦卑去承受神的国度。但愿我们天天亲近主，让主更多充满我们。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还是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，叫我们真实能够爱慕你所爱慕的，就是温柔的人有福了，叫我们做一个在你眼中有福的人，像玛利亚拣选了上好的福分。主啊，拯救我们脱离内心一切的刚硬，一切的不信，一切对你的刚硬，求主都拯救我们。主啊，叫我们真是能够真是顺服你所量给我们的环境，负你的轭，写你的样式，降服在你大能的膀臂之下，为着你所量给我们的环境来赞美你，在生活里面像玛利亚那样多方渴慕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多方充满我们，并且求主叫我们能够顺服圣灵每一个宣布，每一个带领，叫我们的心向圣灵是完全顺服柔软的，叫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就活出基督的温柔，叫我们对于神的话是从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话，叫我们能够像着你的仆人摩西那样，在世为人极其谦和，叫我们能够活出基督这种荣耀的形象，荣耀主的名，求主施恩，恩爱怜悯我们，叫我们那日能够有份承受荣耀的国度，今天能够更因为活出基督来得着人来归向主，求主施恩。孩子，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主，祷告靠主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本没有温柔，但是基督成为我们的温柔，我们需要天天渴慕主，追求基督。今天整个世代都是悖逆的，都是背叛的，都是暴力的，都是人用诡计手段的，但是我们属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是温柔，宁愿吃亏，我们温柔降服神，让主得着荣耀。因为我们所在意的不是今生，我们所在意的是承受的是那日荣耀的国度。我们今天若有份你磨成主的样式，柔和谦卑， 成为一个柔和谦卑的人，那日我们就有份于基督荣耀的国度。今天我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，愿神祝福你。